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工作中向内找，修出善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6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幼年时期便有机缘随父母读转法轮和背诵红银中的一些内容。离开家庭的大法修炼环境，我在社会中摔了很多大跟头，后在2024年年初终于明白师父的点化，以很强的主观意识坚定了自己要精进实修，再也不能因为自己贪图享受世间快乐而再放弃这么好的大法。我从小到大在别人眼中都是一个聪明、努力、优秀、漂亮的姑娘，而也是这些称赞让我逐渐迷失，形成了自己自负、要强、目中无人的性格。在学大法前，每每遇到和别人的矛盾，我首先想到的都是自己做的都是对的，或者觉得自己如何如何委屈。修炼大法以后，在不断的学法提高自己的过程中，慢慢已经形成了遇到问题先找自己的习惯，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练功人。我在看问题的时候，并不会只纠结于表面的现象，而是去思考这个事情背后深层的原因。这里将我在工作中向内找，提高心性的一点经历和同修们分享，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我是生命科学相关领域博士应届生，目前在一家药企做项目负责人已有大半年。在刚入职的那段时间，因还在学习工作内容，适应工作环境，工作效率和安排上都存在很多不足。带我的一个小领导小 T， 我在开始跟他接触学习的时候，以为他工作时间久，什么都应该知道。在他带我负责几个内部的研发项目中，我本身对各方面细节都不熟悉，所以在开展之前会向他确认这个项目我们需不需要技术人员来操作，都被他拒绝了。他觉得我们操作起来会能帮助熟悉流程，掌握细节。可是到真正项目开展的具体操作上，他却没有这个能力把这个做好，所以我作为助手被派去找技术操作人员的负责人临时帮忙安排这个事情。我们公司的技术操作人员除了要负责内部的研发项目，还有很多客户的项目，所以我这样的临时找他们协商安排，导致很多不便的事情发生。最后这个负责人在我再一次提出类似要求后，在我的工作群中严厉地批评了我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的不好，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麻烦。看到他的批评后，我特别难受，感觉自己很委屈，心里想自己不过是一个新人，都是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干，我有什么错呢？怎么能公开这样批评我呢？ 但是想到自己是一个练功人，遇到问题要先为别人着想。既然是我和小 T 一起负责的项目，那我就也有责任。虽然当时心里有不平，但还是感谢了这个负责人指出我的问题，并表明自己在后面的项目中会多注意。经历这个事情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似乎在和小 T 的相处中都带有怨气，有的时候还会阴阳怪气地和他讲话。小 T 好像也感觉到了我对他的态度不是很好，渐渐地也会对我有些不耐烦。那段时间觉得自己被一股很不好的气息笼罩着一样，心情总是很阴郁。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这不应该是一个大法弟子该有的状态，我开始更深层地去思考这件事。我想，作为一个练功人，怎么能埋怨常人做得不够好呢？一个修炼人都是在不断提高，不断提高。小 T 在工作中会有一些做得不到位的地方，这也是很正常的。如果小 T 没有办法考虑周全，那我作为助手就应该把工作细节完善得更好。能够让我不舒服，说明我还有很多常人的执着心，比如怕被人说的面子心、怨恨心、顾虑心、安逸心等，这些都是我应该修掉的。想到这些，我的心里一下就开阔了，开始主动地和小 T 去确认更多工作细节，向他学习他在工作中的很多闪光之处。在这之后，我们的相处一直很融洽，也成为了很好的工作伙伴。另外一个事情发生在我工作半年后，我已经习惯了在工作环境中修炼提高自己的心性。在负责的一个项目中，大家平时都非常忙，技术负责人小 F 忙不过来，所以我协助他来一起完成。这个项目在操作过程当中就由于一些细节的问题没有提前沟通确认好而发生了一些意外。我作为项目负责人，第一反应想的是如何去解决问题，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但是小 F 却一直纠结本次操作过程中是哪里出了问题。在我指出他想的不是当下最应该考虑的问题的时候，他情绪崩溃，哭了起来。我当时就意识到是我的善心不够，没有站在小 F 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小 F 作为技术负责人，关心的是这个操作的本身是否正确，他有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有没有做好。我开始用善心去安慰他，告诉他我理解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他一定是想把自己负责的部分不出差错地完成好，是我过于着急，可能语气态度不够好。那我们现在冷静一下，看看以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继续往下操作。听到我这么说，小 F 平静了很多，沉默一会儿后，他开始和我道歉，说自己太着急了，态度不够好。然后我们一起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弥补了失误，完成了这次操作。在这之后，小 F 一直对我态度很友好，很尊重我。我深刻感受到善是多么神奇的力量。当真正的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去理解，去包容的时候，它可以触动人的内心而发出好的改变。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明白我们每天经历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师父精心为我们安排，用来提高我们的心性和层次的。我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比如觉得自己在常人中也经历了很多事，在修炼后有很多自己悟到的理，就生出欢喜心和显示心，也不注意修口，有时会忍不住去问常人间的一些琐事。后来一次，我在公园散步，遇到了公园的垃圾箱在冒浓烟，我还犹犹豫豫要不要管。没一会儿，这个垃圾箱里的东西就着了起来，火势不大， 很快就被路人解决了。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但是有一点，这些东西与我们修炼的人没啥关系，不一定给你安排，不一定让你碰到。我悟到这是师父提醒我，不该管的事情去插手，该管的事情我反倒又不愿意管了。悟到这一点，我开始注意尽量不去说太多常人之间的事，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适当的按照法的标准给他们讲一些道理，最后怎么做还要看他们自己。我知道自己在面对修炼中的考验和过关当中，很多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也还有很多执着心，一些不好的思想业力存在，但我会牢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要听师父的话，紧随师行。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走好自己的修炼之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3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自从走入修炼以来，大法的法理归正我诸多常人心，在助师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正念正行。我把自己在修炼中的一些体会写出来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放下常人心人情。一，去除负面情绪和放弃常人的喜好执着。从小到大，我在人中的性格属于内向的，遇到事情会紧张，平时喜欢一个人待着。学习大法后，慢慢改变了人的观念，对宇宙世界有了新的认识，逐渐地融于法中。我认识到我的今后都由师父管起来了，没有必要再像之前那样因为人的各种执着心为各种事情焦虑了。之前我喜爱听常人的流行歌曲、校园民谣、摇滚乐等，现在认识到这里面都掺杂着情的因素，用法的标准来衡量，作为一个修炼人要把这些东西都要修去的。因此平时脑海中再出现之前喜爱的曲调、歌词等等，我现在就努力去克制，在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正法口诀等，希望尽快消去自己空间场中的这些不属于自己的物质，纯净自己的空间场。另外，我比较喜欢看一些近代的散文、各种唐诗宋词等等，现在慢慢地认识到这些作品里面实际上很多也都有作者的各种人心人情的因素混杂着，看多了也往自己的空间场增加情的因素。可能有少量的古代诗词作者也是修炼人，有些诗词有修炼的因素。现在我认识到，除非工作中要用到的常人知识，否则要更珍惜时间，抓紧修炼。二，去除怨恨心。自从走入修炼以来，慢慢认识到自己还有很重的怨恨心。比如，一是怨恨妻子不理解，对自己修炼不支持；二是怨恨孩子不听话，不争气；三是怨恨亲属同修，修炼不精进，总是满足于去病健身的状态，不做好三件事等等。如果用人心去看，那这些人给我制造了麻烦，给我带来了冲击，让我感到难受了。那么按照修炼的要求，按照师尊的要求，出了问题向内找，这不正好说明我有要修去的人心吗？另外，如果一个伟大的神佛坐在那里，普通人做出什么举动，神佛会有人心波动，会去怨恨吗？我想肯定是不会的。那么我有怨恨，一定是有放不下的执着心，需要向内找去除的。把执着不放的因素找出后，清除干净，再把怨恨心也去掉，空间场就会更纯净。作为修炼人，应该慈悲，本着善心去解救周围的人，而不应该用人心去怨恨他们。 三、放下对国际事务的执着。这几年来，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大事件一个接着一个，让人感觉眼花缭乱。我有一段时间热衷于突破网络，去看各种新闻，浪费了大量时间。有一次，亲戚同修说道，你花这么多时间研究这些事情干什么？这也不是修炼的内容。我后来慢慢悟到，这是师尊在点化我。可惜我当时执着心太多，人心太重，没有能及时克服这个。现在悟到一些道理，两国战争必然有它背后的因素。作为一个修炼人，不能简单的用人间的正义、非正义的道理来衡量。师尊在《精进要旨三》说明中讲，大法弟子目前就是做好三件事。这说明常人中的这些形势的变化，战争啊、关税贸易战啊等等，和修炼人没有关系。作为修炼人，就是要抓紧修炼好自己，多救人。提到的关心国际、国内事务的问题，我向内找，实际还隐藏着一个显示心、不修口的问题。平时周围的人因为网络封锁的原因，只能听到国内媒体的消息，对一些事情的真实情况不了解。有一段时间，由于自己起了显示心，经常和周围的人讨论一些热点事件，有时会和常人争论等。现在认识到这里面有显示心，感觉自己能看到国际社会的评论，掌握的信息多，比周围的人了解国际形势等。现在认识到这些都和修炼没有关系，要去掉这个显示心、不修口的执着。第二部分，信师信法，走过磨难。这几年在讲真相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磨难，在师尊的慈悲救度下磕磕绊绊地走了过来。现举几个事例。一、保持正念，拿回车钥匙。有一次在一个村头，我给一个大爷讲真相，大爷坐在台阶上，我蹲着身子和大爷面对面的聊天，还拿了小册子给大爷看。正说着话，忽然有一个人在我的背后把我按住，把我的两只胳膊反剪到背后，并且大声地呵斥我，你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又来骗钱的？大爷急忙给他说，人家没要钱，是免费的。事出突然，我当时有一些懵，开始没有反应过来，过了一会儿才看出这人应该是大爷的晚辈亲戚，害怕大爷被人骗钱的。这人长得很壮实，大约30岁左右，留个寸头，面相相对凶恶。这人拿过小册子一看，发现是法轮功的内容，就吆喝要把我送到派出所去，并顺手把我骑的车电门钥匙给拔去了。大爷就劝他不要这样，说人家是好心，也没要钱。这人没理大爷，又喊旁边的一个邻居帮忙给派出所打电话。邻居可能是了解过真相的，假装没听见，去干其他事情了。我这时慢慢正念出来，第一念头是不能让这个人干扰我讲真相，不能让他抢走真相资料，我就把资料包拿在手里。又想，我讲真相是最正的事情，我不能有怕心，要有正念。我就在脑中想正法口诀，正念一出，我发现这个人就不那么嚣张了。我信心大增，又发出一念，铲除他背后的共产邪灵。我发现这个人一句话不说了，我就跟他说，把钥匙还给我。他当时就把车钥匙从他的腰带扣上解下来，还给我了。我当时也还是有些紧张，我就骑上车走了。走出一段距离后，我找了一个无人的地方，发正念清理邪恶后，向内找自己，发现最近有较多的人心存在，比如色欲心、干事心、急于求成的心等等。幸亏有师尊的慈悲救度看护，在关键时刻有了正念，才能跳出旧势力的干扰，走出这次磨难。二、遭遇车祸摔倒后保持正念没受伤。又有一次出去讲真相，回来的时候天色已晚，走在一段大马路上，因为路上人车较少，速度就骑得比较快，因为路灯也比较暗淡，又因为脑子走神， 没注意到一辆轿车在马路中间掉头，等到发现时已经距离较近了，下意识中紧急刹车，结果一下子从车上摔了出去，幸好戴着头盔，感觉摔出去好几米，头盔最后在轿车后部不轻不重地碰了一下，停住了。司机也吓了一跳，赶快下车过来，嘴里还埋怨着，你骑车怎么不看呢？我当时心里就一念，我没事，自己赶紧就从地上爬起来。当时感觉右胳膊很痛，右锁骨那里也很难受，有一条腿也火辣辣的，我就给司机说，我没事，你走吧。司机本来还在埋怨我，一听我这么说，又感到不放心，说有保险，还是去医院看看吧，保重身体要紧。他一边说，一边帮我把车子扶起来。我说，我没事，你走吧。司机就赶紧开车走了。我把车子推到路边一看，车头摔歪了，我就在路边正了一下车头，试了一下还能骑，看了一下身上，有一条裤腿中间磨了一个大洞，上衣右肩膀处也破了一块。当时向内找，因为那几天工作上的原因和同事有一些矛盾，产生了执着心、埋怨心，骑车时突然在脑中出现，导致走神，没看到车辆。在心中感谢师尊慈悲救度，虽然摔了一下还能骑车回家。回家后就感觉右胳膊抬不起来了，我当时想，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干扰，我就求师尊帮助我走出这个磨难。同时我想，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干扰，要加强学法练功。我当晚坚持练了一整套功法，在做抱轮时就感觉抬起的过程中右胳膊很痛，抬起来后会轻松一点。在练冲冠动作时就感觉右胳膊抬起更加疼痛，我就坚持练完，全身出了很多汗，睡觉时发现只能向左侧卧，不能平躺和右卧。第二天起来后发现，只要不是举起右胳膊，使用右胳膊吃饭、拿东西、干轻活、骑车、操作电脑等都不很痛。到工作环境中，周围的人都没发现我有异常。我向内找到了自己的争斗心、埋怨心、看不起人的心、偷懒的心等等。但是由于认识不是很到位，工作中出现的那个矛盾过了好一段时间才解决。右胳膊的疼痛不适也在几个月后才慢慢的消失了，没有任何后遗症。感谢师尊慈悲救度，保护我走过了这一大难。第三部分，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去除安逸心。一直以来对自己的根本执着认识的不是很清晰，在近期的学法修炼中慢慢的认识到，当初走入修炼时是因为在常人中执着的东西太多，感觉活得累，思想压力大，失眠，想通过修炼来逃避常人中的这些事情，求得身体健康，不失眠，活得轻松愉快等。总而言之，还是想追求常人中的幸福生活。因为一直认识的不清晰，带来的后果就是修炼中求安逸心重，怕吃苦，凌晨经常不能按时起来练功。在今后的修炼中，要在这方面加强修炼，去除根本执着，去除安逸心，真正做好三件事，返本归真，随师返家园。以上是这些年中修炼的一些体会和经历，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